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留学进行时》，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五点十五分，我是月文。每周日下午五点到六点呢，月文都会在收音机边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同时呢，我也会邀请一到两位嘉宾与我们分享他的留学故事。我们的节目呢分为三个单元，除了嘉宾采访之外呢，还有 K 歌达人和点歌台。那么想参与这两个环节的朋友们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Facebook 主页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 或者呢发送邮件到我的邮箱，我的名字全称就是蒋月文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好的，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很高兴请来两位在外地上学但是在纽约实习工作的同学，他们分别是来自华盛顿大学的小飘同学和来自威斯康星大学的小杰同学，让他们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
哎呦，好害羞啊！你们平时在节目下不是这样的。我之前说你们在纽约实习工作，但是不在纽约上学，能争取到这个机会，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窍门，或者说有没有特别的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小飘同学，你先说吧。
是这样子的，因为呢我现在是在纽约实习，那跟小杰同学比起来的话呢，他是长期的工作，所以我就先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经历。
你现在在哪里实习？
我现在在一家国际的国际组织做实习工作，然后上个星期五刚刚才结束实习，马上要即将回国。在纽约总共待了两个半月，这个实习机会呢是我自己通过网络申请的，所以也比较的幸运能够在暑假的时候来到纽约。
那你知道大概会有多少人申请这个，在网上申请这个实习吗？
据我的 supervisor 他讲，当时是400个人申请这个职位，他们选了40个同学来参加面试，然后非常幸运最后拿到了这个实习。
就是说十分之一的面试的几率，但是还要再淘汰一部分人才有这个
四十分之一。对的。是这样子的，就是当时呢网上有四百个人申请这个职位，然后因为他们通过网络筛选简历的流程，筛选出40个符合他们标准的同学，然后再一一进行邮件联系，做电话或者当面的面试。
然后就说最后我想知道一共有多少个人就真正拿到这个实习机会。
就我一个。
就你一个？哇塞，太牛叉了。你觉得是什么让你脱颖而出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你觉得？
因为我现在是给一个国际组织做实习，那么他们要求必须要会两种语言，那么首先我就咔掉了一大部分的美国同学，因为他们不会说中文，对吧？然后其次的话，我觉得可能其他同学是当面的面试，然后就会容易紧张。我因为我在西雅图上学，所以我是做的电话面试。电话面试的话呢，就比较有所准备，所以当时面试的比较完美，他们就选择了我。
那小杰同学呢？你是找到工作对吧？但是之前也是通过网申吗？
我其实不是，是我在学校的时候，然后有一次跟我 professor 聊天，然后就无意当中说起了一个 opportunity， 然后他有认识我现在公司的一个 partner， 然后就 refer 我去了那个现在的 position。
所以我们之前节目就是说。Networking 很重要，
对对，很重要。
所以其实这个也算是内部推荐的一种方式。
对对对。
那有没有就是说像小柯同学一样是电话面试呢？
对，我是是第一轮是电话面试，当时我人还不在纽约，然后先面了电话，然后面了以后，然后再过了可能是两个星期以后，然后让我去他们 onsite 面试，然后 onsite 面了三轮，就跟三个不同的人面试，
那最后你知道一共录了多少个人吗？
因为就是 referral 好像就不是有同一批的人一起竞争，
就不
是
一起，
就是一个一个单独的那样审，所以我也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其他人还申请这样。
那你来了之后有看到就是说在这个公司大部分就是其他工作人员是跟你一样就是不在纽约读书，还是说你比较特别？
我觉得在我们部门里好像大多数还都是在纽约附近念书，就纽约州啊或者宾州一些学校，然后对像我这样的不是很多，
比较少。
对，不是很多。
所以为什么你的在学校的 supervisor 会推荐你，肯定是你在学校的表现也是特别的出色。
应该也不能这么讲吧，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机缘巧合。其实
那你在同届你的其他学生朋友他们有拿到外地比如说像纽约这样城市的 offer 吗？
不多，我觉得因为我们是 Wisconsin， 大多数人都会去中西部的地方工作，然后对像这样的不是很多，但是也有。
来纽约的更少对吧？
对，应该是。
所以还是说明你的条件非常的优秀。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在互相吹捧。
没有没有，你们也没有吹捧我，只是我在吹捧你。对，你们吹捧我的这个机会留到后面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好的。
哎呀，开个玩笑。你们在纽约实习工作大概多长时间了？
我刚刚我是六月中旬的时候过来的，然后上个星期才结束，总共做了10个星期。
10个星期差不多3个月。
我是3月份开始工作，到现在应该有差不多半年了。
半年的时间。那有没有觉得纽约这个城市和你们所读书的城市有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完全不一样，我太喜欢纽约。
太喜欢纽约了。那小飘呢？
恰恰相反，我很怀念西部。
可能跟你们之前所在的城市也有关联，可能就是之前小飘所在的这个西雅图，你自己也说了，可能那个城市是一个特别安静，然后
小清新，
小清新的地方。那可能威斯康星因为太冷了，
大农村。
对，所以可能之前的这个比较的城市也不太一样。那如果单就这个城市本身呢，既然你们两个属于一个不同的状态，你们可以 PK 一下。小杰可以先说一下你觉得纽约最让你觉得喜欢的地方是哪里？
我觉得我最喜欢它的多元化吧，就走在街上各种不同的人啊，就会觉得你就是你不是被排斥在外面，你是他们的一份子。
我有种
感觉，这感觉我是非常喜欢，
是有点像北京的感觉。
对对。
好，小飘来反驳一下。
我觉得就是因为太过多元化了，所以人在这边会有种孤独的感觉，因为你会发现你周围有很多认识的人，但是他们都很忙，而不像我在西雅图的时候呢，因为认识的人比较少，所以大家都像个大家庭一样，会天天聚在一起。所以尽管你会发现你的 networking 对吧，你们刚才也说了你的线会变得很多，但是呢每条线都会变得很细很短很遥远。
就我自身而言，我也觉得在纽约确实会有这么一种比较浮的感觉，因为不停的都会有这样 人员流动的这么一个机会。
我觉得来纽约的这个暑假就是沉浸在美女和美食之中。
没有帅哥啊。但是同时的话，我觉得其实在纽约也可以有一两个比较亲近的朋友一直保持联系的，就比如说都是同一个学校的比如说班上同学啊，或者是在同一个地方上班的同事。小杰下面还有没有要反驳的？对于纽约这个城市，除了多元化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小漂不能抗拒的因素？
就觉得生活很方便嘛，其实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因为我读大学的地方就完全是一个农村，
就必须要开车，
就很不方便，什么都没有。然后现在来了纽约，觉得哇，去哪里都。
小杰，你就不害怕有你们威斯康星的校友在听吗？
不care。
那小漂呢？你觉得纽约便利吗？这个交通什么的？
便利那肯定是相当便利啊，但是因为我原来是在上海读书的，所以觉得上海和纽约很像。我在上海坐了4年的地铁，在纽约呢又要开始重新坐地铁，每天上班下班通勤要花到半个小时以上，然后地铁里面的人都很冷漠，也很挤，很拥挤，就让我非常的怀念在西部的这种可以走路去一个地方的感觉，或者开车这种更开阔的感觉吧。
但在西部没有车的话可能就寸步难行了吧。
对对，如果在西部如果你没有车的话，要靠公共交通的话，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的。
对，其实在纽约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不用养车，这样可以为留学生省下一笔费用。地铁的话相对而言还是比较便宜的，我个人觉得。OK， 还有别的方面吗？
补充一下，他刚刚有讲到那个人比较冷漠什么什么，然后我之前来纽约之前，我周围的所有的朋友都跟我讲啊，他们不喜欢纽约，因为大家都很好像很冷漠很势利那样子。可是我觉得我感觉我周围的人，也可能是我正好碰到的那些人都会就都很好，就算是陌生人有时候路上都会来帮你那样。
那是因为你自己比较 nice。
好吧，我在威斯康星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来帮过我。
威斯康星的同学们，你千万不要收听这个节目。
换台换台。
没有没有，我们这个节目目前还是针对大纽约地区，所以威斯康星的收听的群众应该比较小众。嗯，应该还好还好，不用担心，亚健现在我们纽约人民的保护线。好啦，那么我个人觉得我还是蛮喜欢纽约这个城市的。我自己在选择大学的时候，我一开始特别不想来纽约，我觉得纽约给我的印象就是很脏很乱然后很贵。我之前自己很想去比如说像佛罗里达或者说加州那样阳光灿烂然后有沙滩，气候也特别好。但来纽约之后呢，我发现纽约机会特别多，而且呢在夏天的时候纽约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艺术的氛围特别浓厚。好的，我们今天节目的 K 歌达人环节呢，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周同学，他演唱的歌曲是《至少还有你》。那么让我们先小坐休息，一起欣赏一下这首《至少还有你》。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等也不能等，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我 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
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32，你所收听的是纽约中国广播网，这里是留学进行时，我是岳文。之前你们所听到的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周同学演唱的《至少还有你》。来，嘉宾点评一下。
我觉得唱得很好。
小杰，你这话讲得
太泛了。对，
这个如果用超级女生的评委来点评你的话，就是绝对不专业。
我觉得唱的比我好。
哎，这样就实诚多了，对吧？
这首歌是老歌。
对对对，这首歌是零一年。
零一年，
对
对,
对, 对，大概也是1999年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对对，历史很久了。嗯、
很喜欢。然后刚刚开始听的时候产生一种幻觉，觉得是林志玲在唱。当然不是说她的声音很矫情，我的意思是说她声音很软很温柔。
很甜，
是我的 type。
跟你声音很像，也很甜。
我是走这个路线的吗？
那你走什么路线？
我不是一直都走实力派路线的吗？
实力派是举个明星出来。
亮影啊，亮影。
哎呦，现在已经不但是互相捧，还有自己捧了。
我吹捧开始了。
好吧，那你们两位有没有想现场飙一下？不要啊。我知道小飘同学，你歌曲也是唱功了得，哼一两句吧。好了好了，行，那这个接着我们前面的嘉宾采访环节啊。之前说到两位嘉宾都是在纽约实习工作，你们在这个暑假有没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或者说去哪儿玩了一下觉得不错的，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我和小杰呢是在纽约刚刚认识的朋友，但是一见如故，对吧？然后我们这个暑假呢，因为我们都是不是 based in 纽约的人，所以我们就组团，然后以每个周末作为，就是每个周末都会约一天时间呢，一起在纽约周边或者在纽约寻找一些有趣的地点去进行一个游玩或者参观。
那你们都去了哪儿？小姐
想一想啊。
想不起来，去太多了是吗？
我们上个星期两个星期以前是去了普林斯顿，好漂亮啊。
我也去过普林斯顿，
去了以后觉得
普林斯顿
是人好幸福。
对，是我去过最美的大学城之一，就真的让人忘却城市的喧嚣和烦恼。
对，就很古典，
很古典。对对对，有点像哈利波特的城堡。
嗯嗯，
小飘觉得呢？
嗯，你说什么？普林斯顿吗？
对对对，
普林斯顿，那我跟我比较有渊源，对吧？首先，我当年很想申请这个学校，然后发现他这个学校的我这个专业呢，从来没有招过中国学生，就放弃了。然后自己认识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生也非常的少，所以让我对这个学校产生一种非常的神秘感。
嗯，
然后他又是常春藤里我最喜欢的学校之一，对吧？所以第二当然是哥伦比亚了，对吧？哥伦比亚同学们，你们好。
这个马屁拍得很好。哎，其实对于普林斯顿的话，他本身好像招收的学生就不多，据我所知他一共好像在校学生也就有6400个人那样子，相比于像哥大一共有20000个在校学生，那么肯定招收国际学生的比例相对而言就更小一点。我确实好像也不太认识在普林斯顿上学的学生，
而且好像听说他们课业是很重，然后好像每个本科生毕业都必须要写 paper， 是 required， 每个人都要写才可以毕业，就很难。
那除了普林斯顿你们还去哪儿？
我们好像第一次约会是去了 NYU。
第一次约会啊，
对吧？
第一次约会啊，
不要想歪。
对，我就想歪了。你们赶紧澄清一下。
对，
其实那个大将推荐一下 NYU 附近，NYU 附近有一条腐败一条街、
哦、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嘉宾、嗯、有两个嘉宾也是 NYU 的学生，然后他们就推荐了，有推荐过大将，然后还有很多
烤
肉店。
嗯，
然后那天我们还去了华盛顿广场。
哦，
就
是 NYU 的、那个、
小的凯旋门，在老友记里面经常出现的、看到食物觉得还是有点小失望，就像看到那个巨无霸汉堡的食物一样。
可能期待太高了，我觉得那个广场还是挺不错的。
那个广场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还有街头艺人，之前我的朋友就因为在旁边围观被当众，就突然被拉中作为这种现场互动。
我们还看到一个人在那边弹钢琴，你说他为什么要把那一架钢琴搬到那个 Washington Square。
是在华盛顿广场，好像我每次去不是有弹吉他的就是有打鼓的，反正各种乐器都有，有点像纽约地铁啊，就是总会有卖艺的艺人，这种氛围其实挺好的。它跟其他大学也不一样，纽约大学有点更像融入城市的感觉。那之前你们好像，我感觉你们是不是还去了其他的纽约附近其他城市呢？
我和小杰，当然了，我跟他没有任何情感上的关系，对吧？
那请问约会是什么意思？
约会就是 date 呀，就是两个人一块出去嘛。
哦、date 不是应该是一男一女吗？
好吧。
哦，我说错了 ，date 应该也可以同性，但是同性是有特殊情感的同性才会叫 date。回去可以查一下，查一下。其实我觉得纽约真的是美食很多，种类就是真的你能想到的食物都有。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之前从来没有吃过埃塞俄比亚的食物，叫 Ethiopian。
哦，那个就是我们一块去吃的。
对，就是手抓的那种。我第一次也是跟外国朋友一起去，然后看到那样一个大饼，然后上面肉啊菜啊，然后我在想怎么吃，怎么没给我任何餐具，然后看着我外婆朋友手就上去了，然后我小愣了一下。
洗过了吗？
洗，这个有待查证，但是后来我也就习惯了这种手抓饼的感觉，确实不错，给大家推荐一下，叫 Ethiopian 的 food。
我插一句啊，因为后来我跟岳文也去吃过一次，它其中有一个配料有一种小柴胡的味道，大家请进。
好了，那我们节目今天点歌台呢，第一首歌是来自芝加哥的钱同学，他想点一首陈奕迅的《最佳损友》送给小饼同学以及自信哥，希望大家都能找到理想的工作，把酒言欢。好的，大家小坐休息，一起欣赏一下这首《最佳损友》。
朋友，我当你一世朋友，奇怪过去才不堪回首，怀缅事事其实还有。朋友，你试过将我营救？朋友，你试过把我批斗？无法再与你交心联手，毕竟难得有过最佳损友。从前共你促膝把酒倾，通宵都不够，我有痛快过，你有没有？很多东西
生只可给你保守至到永久，别人如何明白透，实实在在踏入过我宇宙，即使相处到有个裂口，命运决定了以后再没法聚头，但说过去却那样厚，问我有没有，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借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是我敌友，已没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死之交当天不知罕有，到你变节了自觉未够，多想一天彼此都不追究，想要再次喝酒，待葡萄成熟透，但是命运入面每个邂逅，一起走到了某个路口，是敌与是友，各自也没有自由，位置变了各有队友，问我有没有，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借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是我敌友，已没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早知解散后各自有，际遇作到尤其就其在接受了，各自有路走，却没人像你让我眼泪背着流，严重似情侣讲分手。藉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又有没有挂念这旧友，或者自己早就想通透，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总好于那日我没有没有遇过某。
听众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44，欢迎收听留学进行时，我是岳文。刚才您所收听到的是陈奕迅的最佳损友，最佳损友啊，你们要相视一笑。在纽约除了玩乐之外，我们还是说说这个工作方面的，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很想知道，就是你们在这样大型的不管是咨询公司啊，或者说国际组织工作，有没有压力，或者说感觉工作上面有没有不适应的地方刚开始？
我觉得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还是很不适应的，因为毕竟你刚从学校进去工作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感觉有很多琐碎的事情都要从头开始学，然后可能有些时候你的比如 manager 或者你的 senior 都很忙，他们都没有时间教你，然后你就要自己很多东西都要自己去查或者自己去研究，然后但有些实在不懂都要去问他们，所以怎么能找到那个 balance， 我之前就纠结了很久，不过现在
就可能怕自己问题太多了，怕打扰到，
对，但实在有些时候你又不得不问，然后你要看就什么时候问比较好，看他们空的时候，然后对那个还是比较花一点时间去摸索。
但我觉得你问题比较多的话，他们还是比较欢迎的，觉得你很肯学，然后很肯努力去把工作做好。
对，但很多时候他们真的很忙，一天他们一直在开会，你都根本可能见不到他们，
所以可能比如说把想问的问题都整理下来，然后集中选一个时刻一起问，
对对，
或者发邮件啊，用其他的方式。
对，
那小飘呢，觉得在这边工作压力大吗？
挺好的呀，因为跟小杰不一样的话，他是在 private sector， 我这个是算 public sector， 所以在 public 做事情呢的压力呢就会小很多，而且我是实习生，所以还是挺开心的。每天除了工作以外，会花更多的时间在结识朋友上，因为在我们单位的话，同事都来自于各个不同的国家，你会有机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文化，然后听他们说他们的故事。每天中午吃饭都会非常的激动人心，因为你可以 今天跟这位同事吃饭，明天跟那位同事吃饭，然后听他们说他们自己的故事，也能够学习到很多，比方他们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 这里的，然后从中汲取经验。所以我觉得这个暑假在纽约信息量很大。
对，所以虽然是实习，但是从这个平台着手的话，其实可以获取到很多你将来工作的信息量。
对对，我刚去的时候呢，也是走这个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路线，对吧，就是非常努力的工作，让别人看到你勤勤恳恳的一面，每天准时上班甚至晚些下班。在那边一个星期的以后呢，发现你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关注，对吧，别人就知道你是个非常勤奋的中国人，而且这个中国人的这种形象呢，是他们的刻板印象，他们不会觉得你好像就是你没有 distinguish yourself。然后第二个星期的时候呢，我的一个同事，一个来自一个非洲非常小的国家的同事呢，他就跟我说，他说 internship is just for now， 我们应该做的呢是利用这个 internship 的机会呢，去为你的未来选的道路呢多一些选择，多一些发展。所以后来的话，我就变得更加的 social 一点，能够利用业余的时间，甚至利用 break 多认识一些人，这样。
对，其实在实习的时候可能更多就是去向别的同事去学习经验，然后看看他们的工作有什么比较吸引的地方，可能比较适合你，这样也许你会发现自己实习的并不是自己最喜欢最擅长的，那么通过看就是看别人做什么，然后通过从他们身上学习，可能对自己将来的职业规划可能会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在这里实习工作最大的感受，最后总结一下。
最大的感受啊，
一个字，忙。
对，
每天几点上班，几点下班？
我们的话，要看，其实应该是不同的项目有不同的时间吧。像我现在在这个项目是每天大概8:30到9:00去上班，然后晚上早的话可能7:00之前，然后晚的话可能要7-8点、8-9点都有。
其实还是蛮辛苦的。
对，还是蛮辛苦。可是现在，但可能跟其他很多国家比起来，这个还不算很辛苦，因为我们这次有一个 training， 然后有两个东京 office 的人过来，然后说他们在东京每天都是工作到半夜，就是很正常，大家都是工作到那么晚，我们就觉得自己好幸福啊。
还是要注意休息，劳逸结合。那小飘同学呢？实习可能会
主持人都要点我的名。
那我点什么？旁边那位。
我觉得挺开心的吧，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认识各种各样的人，来自各个国家的朋友，然后让我有了一些非常新的想法，也让我未来的道路呢有更多的选择，所以这个暑假对我来讲还是意义很大的。
其实也通过实习更重新认识了一下自己，然后发现自己有更好的一些职业选择。
对对，
好，我们今天点歌台的第二首歌呢，是来自我们的嘉宾啊。
我明天就要回国了，所以想点首歌送给在纽约的老朋友们，以及后来认识的新朋友们，对吧？比方说我身边的这位。那么能够跟大家相识呢，就是一场缘分。如果大家真的太想我的话，也欢迎来西雅图看我，对吧？这首歌呢是张震岳的《再见》，我选了他的真情版。就跟摇滚版不同的风格，也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么很巧的是，我们有一位 NYU 的刘健同学，也是之前我们的一位嘉宾啊，和尚同学，他也想点张震岳的《再见》这首歌。
哇，这么巧啊，要认识一下。
那你明天要走了，你直接 Facebook connect 一下。
好的，好的。
然后他想说，因为前两天他在 KTV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他当时也是在一个分离的场景，有一个同学要在 NYU Marketing 的一个叫做陈仁川同学，他这个学期要回中国找工作了，他说他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无法控制他自己的情绪。然后他说他在纽约的好朋友都祝福他能够回国找工作顺利，早点回来纽约和大伙儿相聚。好，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来自张震岳的真情版《再见》。
就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 全是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我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转眼就到了5:57，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小飘同学和小杰同学。哎，小飘，你很激动，有什么话想说？
怎么觉得你说马上就要结束了，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没有啦，没有啦，是觉得两位都特别的辛苦，马上小飘同学明天也要回国了，
对，
赶紧回去。
有个心情特别的惆怅，
对对，有点不舍。对，赶紧回国好好享受一下，吃好吃的。好了，再次感谢两位嘉宾。那么最后在节目也说一下，我们想来当嘉宾的同学们呢，都可以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节目邮箱蒋月文 @ChineseRadioNetwork.com， 也可以在我们的 Facebook 主页，也就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 给我们留言。
枝桠都落了盛夏，我对着蝉认真说话，再对你牵挂。耶耶，
晚风轻敲着阿沙浪，对其实无暇，我跟着他在比沙爱沙爱。
双手中的留下花一个你啊，曾说过的永远我们一定不会差，我的青春开始在喧哗，因为大声说为你而沙哑，
用手中留下轻描着你的脸颊，也答应说好的未来绝不会中华，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去打，因为我爱你呀。
江苏面，扬州话，有你的记忆，干燥成品种沙，小小老板想着你滴滴答答。妹妹的指甲和你泡的茶，原来幸福可以这么优雅。
不管多大风沙，多大风沙，我一样知道你啊。管他风怎么刮，管雨又怎么下，越等我就越来越潇洒。不再不说一整句的话，偶尔闪着泪光为你我。
这风景如画。伸手为你而沙哑，
用手中留下轻描着你的脸颊，也答应说好的未来绝不会中华，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去打，因为我爱你呀。
伸手为你而沙哑。